我们开始我们的交通聚会。好，我们先唱一首诗歌660首。
稍微失败，应有加略在望。耶稣在彼岸走开，胜过黑暗君王。求主赐给我一向光。
我常喜欢用这首诗歌来鼓励我自己哈。那我觉得，我们。不失败的一个原因因着我们的主。第二段讲到我们的里面充满你，第三段讲到靠着主的话圣言。那副歌一直讲到因着主在加略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因为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有份的话，也必在他复活在他得胜的上面与他有份。副歌讲到因着你，因着你能够得胜。那我们用这样的诗歌来勉励我们的自己，勉励大家，好，也勉励我自己。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所喜悦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的心，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主啊，你让我们你的得胜的上面有份。我们可以因着你，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把这样的意象常常的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工作，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主啊，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啊，因着有加略，主啊，我们不敢失败，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藏在你的里面，保守我们的交通聚会，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能够得造就。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我开始，因为话筒在我这里，我先有点交通。我跟弟兄姊妹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35，从35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章，从35节开始。到38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从35节开始，好，一直念到39好了。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不可丢弃感的心和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也。只是一人以阴性得生，他若退后，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尘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这一段话呢，是从接着那个前面讲到，在那个大征战的日子，圣徒受了很多的苦难。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勉励这些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是神的话语中，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没有那个时候被人逼迫追杀，尤其是在北美监禁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However， 我想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和侍奉，在一个不同的程度上，我们也是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主要我们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在25节讲，就是第一点，不丢弃勇敢的心。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包括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不丢弃勇敢的心。第二就是在36节讲到要忍耐。38节呢就讲到我们要不退后，他只是讲我们因着信我们不退后。那他一人必应得生，也可以我们因信而活着，因信而生活， live by faith， 我们因信而活。那我在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又容我又用旧约的一个例子。那我以前介绍过，就是大卫的三个勇士中的一个。那我们可以翻到旧约的撒母耳书，撒母耳 Second Samuel， 撒母耳下。大卫有个勇士叫撒玛，那我以前交通过，不过这一次呢，就我想那在旧约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存勇敢的心，然后忍耐，然后不退后，结果呢就是蒙神很大的喜悦。在撒母耳记23:11-12，撒母耳记下有一个在大卫的头三名勇士中有一个人叫撒玛他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圣经上讲，有一次啊，非利士人聚集成群，那聚集成群呢，在有的英文版本上就是讲非利士人人很多，是个 army， 就是说很多的人来。然后在那个情况呢是这样，那个撒玛呢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那时候呢光景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都逃走了，那圣经上讲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们在旧约上看见这一个人，在敌人仇敌面前他存勇敢的心。那时候啊甚至于以色列人都逃跑了，圣经上没有讲到那时候大卫在哪里，大卫可能在耶路撒冷那些很有名的勇士也不在他旁边。好像对我来讲，在那个环境下呢，只有他一个人在，但是他没有丢弃勇敢的心。然后呢，他在那个田间，他守住那个红豆田 红豆田在圣经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没有，但我只知道红豆是不值钱的东西啊。所以当那个以扫把那个为了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的时候呢，神就说他亲长子的名分，因为红豆汤实在不值钱啊，红豆汤不值钱，种红豆的田可能也不值钱啊。所以今天那个沙马没有在站在他那个地方，不是保护耶路撒人他没有后退，也不是说保护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或者说很值钱的地方，他站在一片红豆田里，但是因着他的不退后，神喜悦他。结果呢，圣经上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在今天的历史中也有一个为着他看守自己的红豆田。如果说大家看过十字架在中国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在20世纪在近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姓吴，叫吴真，他的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外国名字，英文名字叫以巴弗，所以那位弟兄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以巴弗。他在监狱中，他看见神量给他的红豆田，就是在监狱里他吃饭的时候还要祷告，为着守住神给他的这个看见，他受很多很多的苦，就是为了要在监狱里要祷告，吃饭前要祷告。那他没有退后，旧约里大卫的勇士没有退后。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在我们的侍奉中，我想神都量给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应该做的事情，从某种角度上讲都是一个红豆，一块红豆田，不是很起眼，或者用圣经的话讲，怎么讲，在小事上，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神所看重的。当然那些大勇士一次杀800个敌人，就是大卫诚然是神心中所看重的，但是神也看重像沙马那样的人。他在神的眼中呢也是勇士。所以我想我们从沙马的人上，我们可以来受到激励，我们可以在神交托给我们的一点的事情上，我们来尽我们那一份，我们为主忠心。有的时候是一个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个电话，或者说很简单的一个服侍，但是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把自己那一份摆上在神中呢，我们就像那个沙马，我们守住神交托我们那个红豆田，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环境不是很好，或者你没有看见有一些同伴，或者大家都软弱，但是神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在神量给我们的那一件事上，那一点点的事上，我们能够站住，在神的眼中就是勇士。那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常常会因着各种的环境会软弱，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不丢弃勇敢的心，要忍耐，要我们为不退后，我们一人因信而活，因信而生，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那当然我们可以也 apply 在我们的个人的属灵的经历上，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我们的肉体啊，通常肉体来进攻的时候，其他人是不能帮助我们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些事上我们能够站住的话， 神就会让我们的聚会，让弟兄姊妹，其实让以色列人都获得胜利。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应许。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聚会的一个可以把一个复兴带给聚会。如果我们在神托付我们的一些事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退后。我想我就借这圣经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共同的勉励，这也是我所常常要提醒我自己的。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有什么经历，有什么话语的分享，时间就是交给大家。
交通一点啊，那个其实弟兄昨天在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跟有些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人一起有交通，他说没有，那我说只好凭信心了。其实我也没想要想要交通，但是他是跟我交通到关于这个不退后的，就是我若退后你若退后我就不喜悦你这句话。当时讨论的时候讲的 talk 的时候呢，就讲到当时我生病的时候，其实这句话在我们两个人当中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勉励。确实我就被诊断这一个癌症的时候，真的从真的是就是当好像一个当头一棒来过来一样，就是但是呢但是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就随便交通起来的时候呢，他确实是讲过这句话，他说真是很多人都在看着你啊，这一句话。那我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心里就想到这句话，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你。所以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也勉励我，但是呢我实在是感觉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啊，神是非常非常非常信实的，这是他每一天借着他的话来鼓励我，来扶持我。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贝。那我今天要交通的不是这个，最近我和一位姊妹在交通关于读圣经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也在这里面真的是我自己感觉这是每天用话语是我们带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交通给大家，我们交通关于背圣经的事。那我说我这是背的事情，我一想到要背圣经我心里就很胆怯，从来不敢说来，好像因为我知道我实在是背不出来。那位姊妹说我说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背完了当场交账，一个礼拜以后大概就忘记。然后我们姊妹说哎，我比你更糟糕，我就是永远背不下来，就是不要说当场就背不下来。但是呢我们有这样勉励的时候呢，我们 我就去做了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得益处，虽然我现在还是没背出来什么圣经，但是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得益处，是我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那个非常好的那个，我就把它抄下来。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就碰见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有人生孩子了，哎，那句话你马上就找回来了，然后有人要讲，哎，你当时，我当时就知道有一个姊妹，年轻姊妹要结婚，但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哎，我觉得这句很好，我抄下来我就要送给她。那好像，然后最近我是在读那个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真的是在预言，实际上在预言那个神将要降灾给这个以色列。可是我读的时候，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的恩典哦，他在降灾给以色列之前，神有多多少少的应许，一句一句。所以我就在读以赛亚书这个五十几章的开始，每一章都有神很大很大的应许。我读了以后，真的是我很感叹，说就像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先创造万物再创造人的。神要降灾给以色列的人时候，真的是他们实在是远离神，但是神先把这么多的应许赐给他。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在这个我读这一句，我就心里就很感叹。他说我大家不一定要翻，但是我就觉得这一些应许，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多太多的应许，让你一生都够用，每一天就是够用。比方说我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啊，举个例子，就是说他说在第八节里面说，他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哇，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生病的时候，这一句一句都是这么样的，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说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个钉子钉下去，好像就是一句一句。真的，我们好像我们身上，我们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黑暗，可是你一投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晨光。然后呢，当你软弱的时候，我想这个医治不光是我们肉体的身的医治，也我们也许灵里面有软弱，但是这个医治叫速速的发明。然后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前面行，不光在前面行，你后面还有一个后盾，那你在中间你还真的是就没有怕。然后呢，当时你求告的时候，他就应允什么呢？神说我在这里。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实在是，虽然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背出来很多的句子，可是我把这些都抄在一个小卡片上串在一起。当你真的是这些应许，好像就是每天每天的供应你，所以我在这里也与大家彼此的勉励，就是说神是那么样的信实，然后呢他的话又是那么样的有力量，就是我们彼此的勉励，在读圣经，就是抓住应许，抓住神的话语啊，使我们真是在今生的世界上行走有力量。因为今生真的是你要靠着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你的身体会软弱，你的外界现在经济这么不好，你可能随时都在担心你没有那工作没有了，或者你现在正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软弱了。但是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抓住神的话，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就是行走有力量。好，这就是我的交通。
我今天看那个这个傅仲庚选这一节圣经，我对这个勇敢的心，我最近有两样体会。我也很谢谢你今天正好选这首诗，然后选这一间经节和选这一首诗歌。这个得胜的心，我的两个经历，第一点是在一个传福音里，我的家人前没有一个信主，这是我一直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说，因为我的家人都还在台湾，我没有，就是我回去每次回去探亲，总是没有机会传福音，我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然后自己觉得很，这灵里面很弱， 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一个那个很刚强的心。尤其是我觉得我从小是生长一个环境是父母亲有绝对的权威，所以说父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家是从小也不是说拜佛，反正就是说就是拜祖先，然后反正总是要烧香，总是要拜，所以我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观念说对这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每次就是跟我母亲每个礼拜打电话，然后他每次就说哦你的命很好啊，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他就觉得说是就觉得说他不认为说这是主的带领，认为说是是我们把你养得很好，我们把你教育得很好，你的路走得很顺，因为你自己很努力，你的小孩子很乖，因为你运气很好。后来他已经这样讲了很多遍了，我不能否认说是当然是你教得很好是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说这话听起来就很不对劲。然后他就说、哦、你小孩很乖，你的运气很好。那我想说哎，那也是我教的好啊。他就说是你的运气很好，他说你从小你的保姆帮你带大了，那个反正你的找的你们那个学校老师教的很好，他说你的运气很好。还有一次我就觉得说最近我就觉得说这话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还有可是我就没有这个胆子，因为那时我们从小就是说父母讲话就是权威，到现在即使我已经这么大把年纪，我还是觉得说我母亲讲话有权威，因为我父过世了，所以说他是唯一的一个权。后来那一天我就讲，我就他就讲，还是一直讲说，哎，你运气好，你运气好，你运气好。我就跟他讲说，妈，这不是运气好，我说这是主在保守。他就忽然不讲话了。后来我就想说他可能没听懂，我说这是上帝在保佑。他就说啊，对了对了，你们信教的人都是好人啦，都是大家帮忙啦。我说是没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有爱，这个爱是从主那边来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就说这不是运气，这不是运气，我跟他讲很清楚，这不是运气好。我说你们教的好，你们带我们好，这我们当然是我们感谢父母亲的带领。我说这是神在一路上的带领，这是上帝一路上的带领。所以我就讲说，我说你要知道说这是神的，这是上帝的带领。所以想我至少踏出一步了，至少我敢跟他讲上帝的事情了。他以前就是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来过几次，他也在教会来过几次，他也跟弟兄姊妹有接触，可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反而没有机会跟他直接传福音。所以很感谢主，我至少我觉得我最近有这个勇敢的心跟我最亲的亲人传福音。那第二件事情的对我自己是自己一个对属世的一个勇敢的心，就像刚刚那个梁燕麦说的，就说最近情况不好，有人没有工作，有人可能要失去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可能会失去工作。所以说一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心情会很不好，那心情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当然自己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找，再继续去就是加强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再去找。可是你发觉说真正带领的不是自己，真是主要怎么带领，在主的手里面。我最近就一直觉得说我的心情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主的力量加入的时候就觉得说一切都就是说主啊都在你的手里面，我知道都在你的手里面。可是有时候呢这个老我一出来呢就说哎呀怎么会轮到我呢，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都是我呢，这个年龄不上不下的，这个人家要找工作是要找年轻人，那我现在呢退休好像又早了点，那我到底要往下一步怎么走呢？后来我就是那个灵里面就一直不是很稳定， 不过后来我爸觉得说，我每次只要临下城之前，主给我一些，给我一些，就是让我给我一些或者是话语或者一些感动，让我有信心。所以我在临里下城的时候，我马上说主耶稣刚刚给我的是什么。所以说你就发觉说，事实上这还是主之带领，主知道我说我的里面不够深，主知道说我需要有多磨练，主知道说前面的道路都在他手里面，不管前面你怎么往前面踏一下一步，那都是他已经帮你安排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诗歌说，这个天色不是长蓝，花香不是遍地，确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可是呢，说归说，没有亲身经历，真的觉得说对了，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亲身经历就说对对对，没有错。等到真的有亲身经历才知道说，要把这个感觉，要把这种主要把你放在你的心里，让你在心里面生根，然后你的灵才能够很稳的那个在主里面成长。所以我谢谢主耶稣给我这个勇敢的心，能够对这个属实的事情用他的，就是用他的角度来看，然后以他给我的力量继续往前走。
刚刚那个崇根跟那个燕麦是这个夫妻档，所以说那我也来个夫妻档。这个就是雅怡辉的话，他是他这两三年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他学 computer 的，这个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玩笑，他这个是 outsourcing professional。那就是他在这两三年之中的话，他也很蒙神的保守，就是他已经经过两次，他每一次他那个部门整个要 outsource 的时候，他就换了一个工作。那这次的话是第三次，那因为他这一次的话，他们就是又要 outsource 到他们的部门要 outsource 到印度，然后把那些人劝完以后，他的job的话可就没有了。但是呢，就是说，那其实呢，就是他也应该是到退休年龄，虽然是像他讲的是不上不下，照中国照国内的这个制度的话，他应该是很早就应该退休，对吧？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是却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退休了，所以说我把退休的权利只掌握在我一个人，所以说我就。都觉得说是很多事情就是顺着主的带领，因为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你们到这世，你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属世的环境里面，就是有很多事情的话，不是说，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是把我们的生活的标准说是当作一个我要设定一个什么标准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人生的旅途的话，就是说起起伏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适应，就是说有的就是说主的话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说就是当一个人生旅途的话，你如果说是把他是主给你什么，你就接受的什么。那其实这个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一会就是互相勉，就我当初退休的时候就是跟他讲的说，就是说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什么，就是说甚至于说如果主完全不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卖了房子，就是跟我们怎么来怎么去。当初我们来美国也是开始从租 apartment 开始，所以说生活的话就是总是有一个 flexibility 呀。但是就是说在主里面的话，你认为主给你的都是最好的话，就是说 你在 主的话里面的话，你就可以 得到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得到平安跟喜乐。所以虽然就是说我很有人生就是说很有很多 uncertainty， 但是呢只要你主对主的带领有信心。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可以讲，当我们自己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主的带领。就是说你不会说走到主的前面，就是说有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就是自己的理想啊，自己的目标啊，就是说你没有发现，就是看不到主的脚步。我就是刚刚崇恩弟兄他就是说他讲到这个信心的，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是真的是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真的是常常需要这个主的话来带领。
为那个现在那个风潮，就是那个美国的总统上台搞得不像样。本来这个俞美文的工作是在太空中心呢，太空中心的里面，很中心的里面，那么他也是做 computer， 他一个人蛮忙的，就是了。好像他在那个太空中心里面，有时候他都晚上做到12点了，有时候是从8点钟做到什么天快亮了，他是蛮苦的。蛮苦的也没办法，在美国有工作你一定要做。那他听见这个风潮，就大家都摇来摇去，就说什么时候这9月份就要备料。本来说是30个人要10个备料。那么我是听他讲啊，听他讲，我只有祷告嘛。反正我就是白天黑夜就是祷告就是了。祷告当时也没有什么受这个 layoff 不 layoff 的影响。怎么每天你还是要吃饭，还是要睡觉？神既然他带我们，他一步一步他带我们，就是可以安息的，就怕自己出什么主意啊，怎么样那个反了，自己不要出主，就是把自己呀，交在主的手里。因为主只有主永活的神嘛，人的帮助也是一时的、短暂的。神呢，是我们永远的神，而且他也不会叫我们挨饿，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天天喂养我们，他如果不喂养我们，我们吃也吃不下，就是这样简单了，就是要祷告就是了。那么他，我看他，我当然不可以去吃他，我看他就是这个也有时候有暗的光景，有时候呢就安慰我了，就这样子。 那我就是祷告，我就祷告，祷告。当然我这个里面神没有什么好像特别特别会发生什么事情。等十月啊，现在是九月，十月了。前一个礼拜大概，他说是我不会被雷奥夫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在这个办公厅里面。他说我不会，只有30个人，只有雷奥2个人，一个很老很老了，一个呢比较年轻，他一头一尾就被雷奥夫了。他就说因为太空中心在地面上是太空中心很重要的地方嘛，他这些老人不能随便lay off， 所以呢他的问题呢解决了。所以呢感谢主，神呢他不管是谁，他总是要看顾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是挣扎努力的话是短暂的，短暂。那我不讲了，我就讲给了。
我本来也没有准备要讲，但是我想交通一点，就是跟孩子的教育有关系哈。我顺便提一下，梁大姐说她就是把那个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她觉得对她很受益，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就是能够操练的哈，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每一句都是，如果觉得自己特别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特别受益，就是祷告的时候主的话语就能出来，就非常的有力量。我会回头经常的翻一翻，就是以前抄下来的这些句子，也试图背，但是背过很短的时间还记得，但是时间长了也不见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人那段时间有一个经历，可能你会总是重复其中的一个经节，好像那段时间就对你特别有用，这样时间长了可能也能记住一些。好，我想交通的一点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子女哈祷告。我今年夏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以为我回了中国，其实我没有，我去了北边的 Vermont， 就是离加拿大的那个边境的一个州。那个地方有一个 program， 它是一个大学的，那个它是各种的外语的 program， 那其中有中文。它应该说是全世界很多的中文项目都是以它为榜样设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是非常好的。那些学生非常的有才能，那些学生都是家里有钱的孩子，私立大学的学生。然后像我在那儿教4年级，很多都是美国海军的学生，还有 FBI， 就是这些美国政府的外交部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非常的就是说 well trained， 他们知道怎么学习。那些孩子早上5:30就起来了，就是绝对知道怎么学习，也非常好。但是我就特别的 sad， 因为我自己教的学生有两个，他以前是信主的，到了大学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教授是信佛的，他上了一门关于佛教的课，他自己现在就信佛了。他还总是因为我们经常有讨论课，就说啊，我以前是信耶稣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现在我信佛。那 还有就是也有，就是你就看上去他就没有，就是当然不是说这个信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当他是信主的时候，你再看看他的生活，我就觉得就是就知道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哈，我们不光是说作为父母，我们有一个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他们都能够上最好的大学，就是排名多少多少的靠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都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们祷告，他们没有就是在主里面这个根扎下来的话，这个到了大学期间，我知道很多的孩子在小的时候还好，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家长不得不来教会，或者是也很喜欢，那到了大学的时候真的就离开神了，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就觉得虽然那些孩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能，真的他们将来都是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各业的这个栋梁之才，就是在世人看来他们都将是非常成功，或者他们有的人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人。那紧接着我回来，因为我走之前就是我们就是孩子们假期读圣经，让他们读箴言，让他们读两遍，然后让他们自己也是挑一节他们最喜欢的抄下来。那么等我回来教他们的第一次的提前一个星期，我就给家长们，我是给家长们都发了 email 跟他们说要做什么，然后回来我说我要检查，我是提前一个星期跟家长们又发了一个 email 说我要检查孩子们，让他们把他们的 notebook 带来，我检查他们一下。那其实我因为让孩子们读，我自己这个假期我也读箴言书，因为我跟孩子们一样，我自己也是，虽然我没有抄下来一节，我是把每一章我有一节我觉得我自己想特别重要，我就把它画下来。我因为让他们做，所以我自己也跟他们同步的也是在读箴言。那回来的时候，我那天我也是特别的伤心，因为只有两个孩子是真的读了，还有一个是突击的，那后来再下一周有一个是读了，剩下的我不知道孩子们是说的是不是真话。那我觉得应该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说大概父母没有告诉他们，也许是也许不是。所以我就当那天我就没办法吃饭，我下来以后我就自己去那个小屋子里头啊，我就哭得很伤心，然后我也为他们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们哈，就是我们都很希望，我们都知道孩子在主里面是最安全的。你真的父母不用操什么心，只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孩子们他们也没有什么经历，因为他们还小，没有什么经历。但是如果说他们能够来，他们其实也很愿意来教会，因为跟这些小朋友们在一起，他们真的觉得他们自己也觉得说很快乐，大家就像一家人。而且是特别安全，他们不会想到就是像在主里面以外的其他家庭的那些孩子那样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很安全很快乐。但是我觉得作为父母有真给我们有一个权柄，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父母有时候也我们也很软弱哈，但是我觉得如果父母能够花一点时间跟孩子们在主里面有一点交通，读一读圣经，我不知道，我想可能这个是最好的。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的整个夏天其实我这个看到孩子们有小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光景，然后等到他们大了到大学里面或者走向社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我其实心里很难过。但是感谢神，大概是两周应该是上个星期三，其实是德州发起的，然后在全美，其实其实早就有了。每个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set up a day，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星期三早上，就是所有的学校的学生就是在那个国旗底下，他们有祷告，为着自己的学校，为着家人，为这个国家，这是最重要的祷告。那我当天就是开车的时候听这个广播哈，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打电话进来，他就特别的 他自己也非常感动，他说他们那个学校有999个，那是小学生在国旗底下祷告。后来那主持人说怎么就差一个，咱们凑够一个1000人呢，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那一天他们在一起祷告，也有30个不信主的，以前就是因着大家在一起祷告，那些孩子们都哭着在那里祷告，非常感动。就是小学生，他们有30个人在那天他们就接受了主。所以我也是觉得后来也是觉得很受激励，因为听到了就知道还是有人，就是说愿意有，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他们也是在这里。同时让我当时就让我想到，我说在任何时代都有7000人不曾巴黎屈膝。我想还是有的这个勇敢的心，愿意为主站立得住。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能够真的是不退缩，能够就是说成为这个勇士。因为真的这条路是窄的，同伴也少，但是虽然说是同伴也少，但是看看的话还是有同伴，虽然少还是有。那后来就又有一个人打电话，这个女孩子她去一个伊斯兰学校上学，但是她是一个基督徒，那天她也去了那个国旗底下祷告。那就只有非常少的几个人，所以我想那个小朋友都那么勇敢，真的当时就是连那些主持人他们真的是说话都是声音都沙哑了，大家都是在这里哦，就是说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在这里真的是教育了我们这些成年人。好，就讲这么多。
给我有感动，所以我就想交通一些圣经，就是说主在我读经的时候就是给我很多帮助的先有两段圣经。有一节圣经是在所罗门，是讲到所罗门的事，是在历代志下第9章第7节。我可以在这里读一遍，历代志下第9章第7节，这里是示巴女王对所罗门所讲的话。她说，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呀，大概在几年前，主就借的这句话呢，对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因为这里讲到是他的仆人，我们信主的之后，我们信主之后，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应当都是他的仆人。那有时候我就在我早上起来我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没办法进入一种就是说对主的话很渴慕，好像是我的心很安静在主的面前那种光景。但是这句话呢就非常的帮助我，因为这句话让我看到一个就是说那个仆人呢，他好像这就是他的工作，他没有什么别的，他的心思，他的那种，他的心思还有包括他的那些，就是说他的注意力都在那个王的身上，都在主的身上。这句话不知道怎么，他进入我心里的时候，就让我真的像是一个仆人一样，我就开始能够把心安静在我们的主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他有智慧的话。那个示巴女王多么羡慕 所罗门的智慧，他说他去了之后说他所见他所听到的只不过是一半都不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像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们也是听别人讲经历主，我们的主多好，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呢好像也有一点，我就说那自拉女王她去亲身经历之后，她说不到一半，我就自己感觉我说那都不过是海水中的一滴，也不过是海水中的一滴，我常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在，而且自拉女王说在那个王的面前这样势利，而且是一个势利。我讲到这个势利，我就是讲到说，刚刚我就讲到说是一个很专注哈，很注意，还有就是说一种在那里等候，也就是很等候，就是在一种等候。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话我们都不是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要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吩咐。就每天这卷书都是主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就觉得这话好像就进来就没有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是读了进到眼睛里边去了，但是好像有时候进到我们头脑里边去了，好像没进到心里。所以就是我们就所以心里我就有一个在这节圣经神主给我好长时间都会有，因为有的时候我早上有时候不能够把心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这句话一思想这句话，真的是那个能力，真的那让我给我那种安静的那个能力就和我同在，就让我真的是愿意听神的话，就在读经之前就这句话给我。那个还有一节圣经是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我给大家也念一遍，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与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比你们列祖更甚。我也不知道，尤其是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每早就差遣他的仆人要向我们说话。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其实神把他这个借着他的仆人和先知，已经把他的话写在这上面了。其实神心里边有一个非常的渴慕，有一个非常深的渴慕，是要把他的话讲给我们，是要把他生命的道讲给我们，好叫我们不是在一个行恶的光景中，不是在一个悖逆的光景中，我们度日呢不是与神的旨意与神的心意偏离的光景中。所以我就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的爱是非常大，就非常的深。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家他有的时候他早上走得早，我跟孩子还没起来的时候，他总喜欢写个条子在桌子上，写个条子提醒我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是去约一个看医生，约个什么还是什么家里一个什么事儿，他喜欢给我提。每次我就觉得说他给我这样子提醒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我就觉得很温暖，我就觉得他很关心我。其实我就是说从这一点，我就说看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真的何等大的爱，因为他要将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都每天早上就要让我们敞开。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每早上的时候，每天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愿意能够来听或者来读主给我的话语。那这是我交通的这个，就是说主的话，就我其中呢，我想交通一节圣经，就是说我在读主的话的时候，主给我的一些经历，是在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就当你的事叫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节圣经也是就是在这种，我觉得神要向我，就是说我愿意来听神向我所说的智慧的话语， 我也觉得神要我说，像我说慈爱的话语，就常常是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在早上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真的就把他的话说到我心里。这是一句话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当时那是几年前，大概有三年前，就对这节圣经，当时有一些事情，那我就是说，因为读了这节圣经，我就想说我把我的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来成全。那是什么事呢？就是说家里边也有就是有点事，可能说我觉得说也许我们在经济上要给他们一点支持，那我就把这事呢，我是先祷告，祷告完之后跟我弟兄讲，但是他觉得就是我当时祷告也很平安，就觉得说那个就跟他讲，但是呢他就觉得说他觉得这件事不需要。但是我说一定是把这件事交托给神了，我就说应该是在那交托之前，我也是说神他怎么样，就是让这件事怎么样成就，我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但是说当我的弟兄说就觉得说没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心里边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失落感，我又觉得有点失落感。就在这时候，在这个时候，其实仇敌呢就借着我的软弱来攻击我，就是说或者是来骚扰，就觉得说就让我想说，哎呦，你看你这个人，你在家你也不挣钱，你也没有支配经济的能力，就说在这种事，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就出来，就很骚扰我，就是那。就是说，但是这句话还在帮助我，我就还是再回过头来再继续仰望。那不久呢，主就把另外一个环境非常类似的一个环境，哎，环境就又放在我们家中。那有一个亲戚呢，他是也是有需要哈。那时候有需要呢，那只是我打电话，就是说知道有需要，完了呢。但是我就没有交通说我们要给他什么帮助哈。他就跟我弟兄说，但我就下面在祷告哈，还在祷告，我就是盼望神能够自己来成就这件事。那过又因为这事情比较大哈，所以就是来回就是说有好几次就是要交，就是说这关于这件事我们都有祷告，都有打电话，都有说进一步的细节我知道哈。后来我们弟兄说有需要我们要给他。那个要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然后这时候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哎呀，好像神一下就让我一下就很那个什么，就好像把我灵一下就提了很高似的，我就觉得像主真的是听我的祷告了。那就慢慢的时候就说，完了我们俩就说，哎，商量我们能够帮助多少，但是我们当时想的帮助不是说，就是说我们说帮助就是有点是给的这个意思，就没有说我们不是说帮助别人我们还要回来，我们就是说是要给的那个意思。那后来呢就完了，他说那我们说要去先去那个账上查一下，就是看看那个家里边账上我们能有尽我们最大努力能帮助多少。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呢，我心里边呢就想了一个数，就是说想了一个数，但是我就是很大努力，因为我们有些考虑说年底要交税，完了我们两个车子都比较旧，说是我万一一个车子不行了，我们还可以去买个旧车什么的，就是这样这种意思哈。所以呢。所以他呢就大概他算了就也说一个，就跟我说一个数，当然不那两个数不一样嘛。那后来就又一天晚上呢，就是又打电话呢，就又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就把那个支票都写好了，他提的那个数我已经把支票写好了，到天我寄出去的时候，祷告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我们重新写一张支票吧。而且他给我说的那个数目跟我的数目一模一样，而且那个差了两倍多，就说那个差两倍多跟我信中一开始写那个数目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把那个支票就寄走了，大概两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两个星期之后，收到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他们也没想到我们会给他们这样子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呢，他说呢他们也没想到他们在那个一个星期前呢就有一个那就需要那一笔钱，而且说我们给他的那一笔钱呢就刚刚能够把那笔钱付掉， 就是说，就是说他余下来一个零头，但是就刚刚能够，所以就在这件事上，就让我就真的是经历到神的话，他的那个能力。就当我这样依靠他的时候，神照着他的旨意去成全这件事，就非常的美。而且能所我们去帮助，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在就是说，在主里，就是说，虽然说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他们所感领受到的不是说因为是我们的一个关系，而是感受到是从主来的那一种帮助。所以就是在那个从主来那个帮助，就对他们就是说那种支持呢，就有很大的一种力量。嗯，所以我就是交通到这里。
因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次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交通。主啊，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上深的扎根，让我们得到智慧，得到勇敢的心。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丰满的身体。主啊，让我们都照着你所量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极力的来追求，来更多的认识，来更多的经历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